兄姐妹平安，母亲节快乐。提醒一下弟兄，如果今天你看到有哪一位姐妹在服侍的话呢，你就把她手上的工作接过来，让做母亲的话呢，今天能够休息一天。特别是厨房，厨房呢需要有弟兄支援打饭菜，所以呢，如果你允许可行的话呢，能够去支援。那另外呢，康乃昌牧师，好不好？我们把那个康乃昌牧师的行程把它打出来。康乃昌牧师他去年在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有一个，他是这个他们退休会的讲员。那在5月20号、21号这两天他会路过。在波特兰华人福音教会，然后呢，这三个时段他有在教会里头呢会有一些信息，所以呢，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呢，非常鼓励弟兄姐妹呢能够过去到波特兰，也就是到 Hillsboro 去参加这样子一个聚会。OK， 好，谢谢。我们回到今天的讲道来，我从明天开始我会有2周的休假。但是呢，你也知道，我说休假的话呢，你可能还是会看到我在这个教会里头走来走去的，你就把我当成没看见一样，不要管我你不要理我那这个同时的话呢，也有一件事情，请大家呢为我祷告，就是明天的话早上我会有一个牙龈手术那这个是老问题，但是呢，就说时间到的话呢，就该修补。所以呢，这个牙龈手术的话呢，大概有2小时可能会往后手术完之后有几天的时间的话，可能就不见了，在家里头休息哈。OK， 所以呢，谢谢你的带导。从前有一棵树，它好爱一个小男孩。每天的男孩呢，都会跑来收集它的叶子。把叶子呢编成皇冠，扮起森林里头的国王。男孩呢会爬上树干，抓着树枝呢荡秋千，然后呢吃树上的苹果。他们呢会一起玩捉迷藏，玩累了，男孩就在他的树荫底下睡觉。这个男孩他好爱这棵树，好爱树，好高兴，好快乐。日子一天天过去，男孩长大了，树常常好孤单。有一天，男孩来到树下，树说：“来啊，孩子，来，爬上我的树干，抓住的我的树枝荡秋千，吃吃苹果，在我的树荫下玩耍，快快乐乐的。我不是小孩子的，我不要爬树，我不要玩耍了。”男孩说：“我要买东西来玩，我要钱，你可以给我一些钱吗？”“真抱歉，我没有钱，我只有树叶和苹果。”“孩子，拿我的苹果去城，到城里头去卖，这样你就会有钱，你就会快乐了。”于是孩子爬到树上，摘下他的苹果，把苹果通通都带走了。树好快乐。男孩好久都没有再来，树好伤心。有一天男孩回来了，树高兴地发抖，他说：“来呀，孩子，爬上我的树干，抓住了我的树枝荡秋千，快快乐乐的。”“我太忙，没时间爬树了。”男孩说：“我想要一间房子保暖，我想要妻子和小孩，所以呢，我需要一间房子，你可以给我一间房子吗？”“我没有房子，森林就是我的房子，不过你可以砍下我的树枝去盖房子，这样你就会快乐了。”于是呢，男孩砍下了他的树枝，把树枝带走去盖房子。树好快乐。 可是男孩好久都没有再来，所以当男孩再回来的时候，树太高兴了，高兴的几乎说不出话来。来呀、孩子，树轻轻地说，过来，来玩啊。我又老又伤心，玩不动了，男孩说，我想要一条船，可以带我远离这里，你可以给我一条船吗？砍下我的树干去造条船吧，这样你就可以远航，你就会快乐。于是呢，男孩他砍下他的树干，造了条船，坐船走了。树好高兴，但不是真的。过了好久好久，那男孩又再回来了。我很抱歉，孩子，我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我的苹果没有了，我的牙齿也咬不动了，我才不吃苹果呢。男孩说，我的树枝没有了，你不能在上面荡秋千了，我太老了，不能在上面荡秋千了。我的树干没了，树说，你不能爬，我太累了，太累了，我爬不动了。男孩说，我很抱歉。树叹了口气，我真希望我能给你什么，可是我什么也没有，我只剩下一个老树根，我很抱歉。我现在要的不多，只要一个安静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我好累好累。好的，树一边说一边努力地挺直身子，正好啊，老树根是最适合坐下来休息的。来啊，孩子，坐下来，坐下来休息。男孩坐了下来，树好快乐。母亲就是这样子无怨无悔地教养孩子，爱孩子。在这里为每一位孩子有母亲，我们向神感恩，也谢谢每一位母亲，你们这样子终年辛苦摆上，牺牲付出。母亲节快乐。母亲向孩子要的不多，耶稣基督向基督门徒要的多不多呢？我们时常有时候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好像说呢，神老是在跟我们作对，我想要的呢他就拦阻，我拿到的东西呢他就要抢走。但是呢，我们思想看看说呢，神已经拥有了宇宙万物，神他什么都不缺少，神爱我们，他所做的乃是为我们好。同时呢，我们又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可以感受到说呢，神师父呢向基督门徒向我们呢要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呢我们可能呢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我们再思想一下，神既然已经拥有的一切他都不缺少什么，那他所要他为什么要跟我们要呢？全知的神，爱我们的神，他向我们要的时候，是不是表示说呢，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耶稣基督向你我要什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21:15-25。来，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门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你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这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篇信息，之后呢我们会再继续，我们会开始讲马太福音。那在第二十章里头记载耶稣复活之后呢，他显现于在耶路撒冷城里头，然后到了第二十一章，耶稣远离耶路撒冷来到提比利海海边。那耶稣他显现的目的是有目的的，但是呢耶稣他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二十一章一到十四节，彼得呢他突然跑去打鱼了，而且呢大伙也跟着他去了。想想看，三年多他们跟从的师父耶稣，但是呢现在呢耶稣不见了，耶稣不在了，似乎呢他们的生活呢就失去了目的。本能的反应会是什么？本能的反应呢会去做自己所熟悉的事情，就去打鱼。结果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门徒先回答那个在岸边陌生人的问题，没打着鱼吧？没打着。这样子一个问题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光景是如何。然后呢这些门徒他们愿意顺从那个陌生人的指示，在右边撒网，果然得到了许多鱼。约翰他连接着过去的经历和现在所看到的，一连接出来他认出是主，是耶稣。而且下网打鱼的结果是这样子的特别，约翰他特别记载说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这不是一个神迹，而是呢两个神迹，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就是在这样子的生活中，在这样子的日常生活当中与耶稣基督互动的时候，就经历到神迹。耶稣基督的显现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明白这些门徒他们明白耶稣显现的目的是什么吗？我们可以看到复活的耶稣跟以前的耶稣没有两样，他一样的来关心他自己的门徒，甚至呢 为他们准备好早餐，他也引领他们，他也供应他们，让他们达到许多的鱼。所以呢耶稣基督还是一样的在服侍门徒。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彼得西门彼得说，大家记不记得这一顿早餐吃得怎么样？当时呢发生了什么事情？第十二节，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呢知道是主。这奇怪别扭到不知道呢怎么样来回应耶稣呼召他们吃早餐，甚至呢可能呢就僵住了，不晓得怎么动。第十三节，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大伙才开始吃早餐。我们可以用一下想象力， 这一顿奇怪、这一顿别扭的早餐当中呢，可能没有人说话，都是很安静的。直到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我很鼓励大家用想象力去读圣经，把这样子的一个经文、一个文字呢，把它呢，这个形成一个影像化形成呢，就好像电影一样。我保证，我不能保证，因为呢。”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相信呢，你把读圣经把它形象化之后的话呢，会跟看韩剧一样的精彩。虽然我没有看过韩剧，但是呢，我相信读圣经有这样子的益处。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看那种动作片、那种战争片、那种科幻片，你知道那种场面非常的浩大，然后呢，它的情节呢非常的快。那种视觉效果呢非常的强烈啊，我很享受。但是呢，同时呢，我也很喜欢那种间谍片，那一种戏剧，还有呢爱情片。你知道那一种人的情感呢，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当理想跟现实有很大冲突的时候，当外界跟内心有很大挣扎的时候，我们那种人的那种挣扎非常在电影里头表现出来。这是把人性的那种软弱、人性的挣扎赤裸裸地表达出来。圣经的记载呢，就是记载历史当中发生过的事情，也就是记载在过日子当中的一些生活点滴。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目的之一呢，就是呢，我们要把这个圣经的属灵原则呢要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里头。那在主日的时候，你也看到我也是一直的在操练，一直在练习，就是呢让这个上下文，让这个历史地理的背景，还有呢当时的文化习俗以及当事人这些人物的背景呢描述的清楚，这个呢成为一个骨架，然后用一点想象力，把这个没有讲的东西呢，把它呢描绘出来，把这个文字呢把它形象化，就好像呢在这个骨架上面呢放了一些肉，有些没讲的，不一定呢有那个随便想象的空间。就比如说第七节，彼得他跳下海干什么呢？可能很多人就说啊，彼得跳下海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但是呢上下文告诉我们说呢，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所以呢，彼得的行动跟约翰他认出那个陌生人是耶稣是有直接关联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有两个选择，到底彼得跳下海，他是呢要去靠近耶稣呢，还是他跳下海，他呢要远离耶稣？这里呢第七节没有交代，一直到第十一节，彼得他出现跟门徒一起出现在岸边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说呢，第七节是彼得呢他是迫不及待的要去见耶稣。同时呢，耶稣彼得这样子冲动的行动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是不是？就好像说呢，当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我们一起来读接下来第十三章三十六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彼得呢，就是这样子的冲动，我愿意为你舍命。结果呢，耶稣预言十三章三十八节：“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第60-62节，彼得说：“你这个人啊，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已歇，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这个是彼得跟耶稣互动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场景，是一个不圆满的结局。接着耶稣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乃是代替你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呢他被埋葬了。我们或许可以感受到彼得他的内心，他要背着这一个否认耶稣基督这个包袱一辈子，是相当痛苦的。第三天，父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机会来了，机会来了。耶稣呢两次在夜里显现，但是呢似乎彼得他没有机会来跟耶稣处理这个他们最后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人太多了，他们身边有其他的门徒在？第七节，一听见是主，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去见耶稣。结果怎么样？结果呢，彼得呢还是没有处理他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并不是人多或者是人少的关系，而是呢彼得他不晓得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耶稣知不知道彼得他自己的困境？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他主动的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知道彼得内心的挣扎，耶稣知道彼得他讲不出话来，耶稣知道彼得他不晓得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耶稣就开口问了他。那这些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这些是指什么？我们稍微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第一个，有第一个解释是说呢，你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你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有一些人马上反对说呢，耶稣基督怎么会引诱他的门徒彼得呢去跟其他的门徒做比较，是看谁的爱的强度比较大呢？但是别忘了13章37节，彼得呢确实公开表达他是比其他的门徒更加的委身，我愿意为你舍命，没有一个门徒这么说的。或许耶稣在问彼得，从13章37节开始，这之后呢发生了许多的事情，彼得你是不是仍然爱耶稣多过于这些其他的门徒？第二种解释是呢，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因为呢彼得呢他三次不认耶稣基督，因此呢彼得对耶稣的那种委身呢就起了质疑。那同时呢彼得呢一直保持着跟他的同伴，他耶稣基督的门徒同在，他们呢甚至一起呢去打鱼，所以呢到底彼得他是选哪一边？他是选这个经常跟他们曾经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同伴呢，还是呢他选择呢被他否认的耶稣呢？第三种解释，你爱我比爱这些渔具更深吗？这些渔具打鱼的工具呢，就表示呢彼得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因为呢他将来他所要专注的，他所追求的就是这些东西，是他所熟悉的。所以彼得你是爱这些你的吃饭家伙，你这些渔船渔网这些渔具呢，还是你爱耶稣？哪一个解释比较好？很难决定。所以呢我们就要往下看， 看彼得是什么回答的。第十五节，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们要从彼得的回答来理解耶稣到底问的是什么。你有看到彼得他没有回答一个比较，他只是说呢，你知道我爱你。师父呢就反映出耶稣在问的是呢，谁爱我，这是呢耶稣问的问题的一个本质，谁爱我。因此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把它解释成说，你爱我比爱这些渔具更深吗？或者是你爱我比爱这些门徒更深吗？师父呢跟彼得的回答呢有一些离题的。我比较同意，我也接受圣经学者 Leo Morris 跟 D.A. Carson 他们的看法，就是呢，你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你比这些门徒爱我更深吗？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误解，说呢，你问彼得爱不爱耶稣，这是一个多余的问题。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并非如此。接着 Morris 注释，这是我认为比较准确的。彼得他过去的行为显现出呢，他不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不要耶稣走这条路。就好像呢，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一节，耶稣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二十一节，对不起，二十一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他必须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似乎呢，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是他们根本没有听懂第三日复活这一句话。然后第二十二节，彼得呢，他就拉住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轮到你身上。这是一种斥责，一个指正的一个口气。然而耶稣没有听彼得的话，耶稣他甘愿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在这样子一个情景之下，彼得他对耶稣的委身有没有改变？彼得到底是如何的来委身在耶稣基督身上？彼得他愿意爱这样子的耶稣呢，而不是呢彼得他所要的耶稣那个样子。所以呢，彼得他需要去面对，他需要去回答这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能不能接受这样子的耶稣，不是他所想象的耶稣。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怎么回答？是啊，主啊，是的，你，强调你，耶稣，你知道我爱你。意思就是说呢，彼得呢是他知道他的行为呢还没有显出对耶稣的爱，而且呢同时呢他也没有立场的指出呢他有多爱耶稣。所以呢只能说呢，你全知的耶稣基督，你知道一切，你晓得一切，你知道我爱你。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怎么去解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不管 这些是指什么，我们有一个认知，就是呢，并不是耶稣基督不知道他需要来问彼得，耶稣基督是知道的，而是呢要来问彼得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光景如何？你我知不知道自己的光景如何？你我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他向我们要的是一个全人，一个专一的爱他。彼得他正面回应耶稣：我爱你，我爱你。讲了这个话之后，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这次呢没有讲比这些更深，没有再讲了。彼得说，主啊，是的，你，强调你，耶稣，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这里牧养我的羊似乎比第十五节你喂养我的小羊，它的意思呢更加的宽广。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到底这里呢是三个不同含义的问题呢，还是呢只是一个问题，但是问了三次。你可能会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好，我指给你看，我们看下一张图。因为呢，耶稣他用了两个不同的问句，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另一个问句是，你爱我吗？然后第二个证据是呢，下一章经文里头呢用了两个不同的动词，哦，原谅我，就是说在这里用英文讲，就是一个 agape 的爱，一个是 phileo 的爱。耶稣他两次问 agape 的爱，彼得呢两次用 phileo 的爱来回答，最后耶稣用 phileo 问彼得，用 phileo 来回答。所以呢，有些人他就解释说呢，这表示呢不同层次的爱。阿嘎培的爱是神的爱，是比人的爱 Phileo 还要高层次。因此呢，耶稣用高层次的爱来问的时候，彼得用低层次的爱来回答。两回之后，耶稣降低了标准，用低层次的 Phileo 来问，彼得也用 Phileo 来回答。但是又有人有不同的解释，因为呢 Phileo 呢是一种 Phileo 是一种带一种感情，带一种强烈感情的爱，跟所以呢是一种比较高等的爱。 Agape 呢是比较属于那种理性意志上的爱，所以呢是比较低等的爱。所以呢，耶稣呢他先用低等的 Agape 来问，但是呢，彼得呢用高等的 Phileo 来回答。两回之后，耶稣呢提高了，用 Phileo 来问，然后呢彼得也用那种热情的爱来回答耶稣。所以到底是三个问题还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证据，第十五节下一章，第十五节说喂养小羊，跟第十六节牧养羊，它的动词喂养牧养是不一样的，名词小羊跟羊也是不一样的字。到了第十七节，就把那个十五节的动词跟第十六节的名词拿来混在一块。还有一个证据，下一章第十五跟十六节用的知道，还有第十七节的知道，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字。所以呢，到底是三个不同含义的问题呢，还是一个相同的问题，只是呢问了三次？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一些认知。整本圣经里头，希伯来人他们有重要的东西，他们一定会重复两次，甚至重复三次。另一种认知的是约翰福音，约翰呢他的文笔，他写书的风格呢，他喜欢用一些稍微不同的字来替换，增加它的变化性，但是呢它表示相同的意思。因此呢，这里我们可以回答说呢，这是一个相同的问题，问了三次。我的理由是这样子，我们再看下一章。虽然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所问的跟所回答的，他是用不同的爱这个动词，但是你看看彼得他怎么回答。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所以呢，对彼得而言，他没有把这两个爱不同的动词呢，他不认为呢有什么差异。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彼得知道耶稣基督向他要什么，耶稣要他的是他全人专一的来爱他。因为在这时候，他彼得他所关心的是呢，彼得对耶稣的爱受到质疑，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呢去谈到说呢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爱。所以一个问，这是一个相同的问题，问了三次的另一个理由是第十七节，为什么彼得忧愁？不是因为耶稣用了不同的字，而是呢，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忧愁到甚至呢，他不说“主啊，是的”，自己来确定自己有多爱耶稣，而是说呢：“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代替你我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向你我要的是什么呢？一个全人专一的爱他。你没有看到彼得他三次否认了耶稣基督，现在有机会了，他三次来表明他对耶稣基督的爱。结果是呢，三次呢，彼得呢被委托去牧养耶稣基督的羊群。耶稣基督三次托付信任彼得。在这个对话当中，很可能呢，门徒呢都在场，所以呢，彼得他三次表明他的委身，然后耶稣呢三次表明对彼得的委托，也间接的就恢复了彼得呢他在门徒当中的一个领导的角色。那到底耶稣基督向彼得要的是什么呢？很简单，一个爱，爱他，爱耶稣。我很害怕，我最怕的是什么？我们呢把它解释成呢，耶稣基督呢，因为耶稣基督叫彼得说你去喂养我的羊，所以呢我很怕大家呢解释成耶稣叫我呢去当传道人。因为呢他说牧养我的羊，我们的直觉反应会是什么？我当不了传道人啊。我们的潜意识告诉我们什么？哎，这段经文跟我没有关系，这段经文跟我没关系。但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呢，我们怎么样来应用这个经文。如果我们在座的有人认为说呢，哎呀，我怎么我没有恩赐啊，我怎么在团契里头，我怎么在教会里头服侍呢？恩赐不是一个关键，关键是什么？爱耶稣基督，爱耶稣基督。如果你想要在团契里头，在教会里头服侍，你爱耶稣基督的话，你呢就会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侍。而且我想我们在座的，在工作的都很想要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工作环境里头呢有表现。我们的表现呢是要让人也盼望说呢，我们的表现呢能够见证说呢我们是信耶稣的，让人家呢看得起我们这些信耶稣的。而且呢我们或许呢可以借这个方式来传福音。但是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先爱耶稣，先爱耶稣。在做母亲的，我知道你们呢都很想要尽你们的天职，你们思想呢我怎么样去教养我的孩子，我怎么样去爱我的孩子。但是经文告诉我们，先爱耶稣。我们当中做父亲的，我知道说呢，你有那样子的一个愿意，有那样子的雄心抱负，说呢我要带领我的家人来侍奉神。我呢要知道说呢，想尽办法我怎么去爱我的妻子，我怎么去爱我的孩子。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呢，先爱耶稣。耶稣基督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很简单，爱他，全人专一的，全人的投入去爱他。 耶稣基督三次说你喂养我的羊之后，第十八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表示呢耶稣接着要说的东西呢是真实可靠，而且呢是重要的。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你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一些强烈的对比，以前年少的时候，然后呢将来年老的时候。以前年少的时候的话，你是自己穿衣服自己束上，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呢，别人要帮你束上，你的主动性没有了。以前年少的时候你随意往来，到了你年老的时候呢，别人要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的自主性也没有了。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彼得他明白耶稣所说的嘛。第十九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这一句话已经成就了。很可能当时彼得呢，他并不知道耶稣说这话的意思。彼得在那个时候已经殉道了，他可能呢是在罗马城里头呢，死在这个罗马皇帝尼禄的手中。有一些人解释说，伸出手来，表示呢是钉十字架，确实有这样子的意思在。但是呢，如果去这样子解释的话呢，这个顺序就反了，就颠倒了。应该呢要把第十八节改成说呢，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你要伸出手来，意思就是伸出手来钉十字架。但是呢，在这里是伸出手来，表示呢，你放弃你的主权，放弃了你的权利来顺服神。我相信我们也听过这样子的传闻，说呢，当罗马人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当罗马人呢要把彼得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彼得要求说呢，你倒钉，因为呢，把彼得呢倒过来钉十字架，因为呢，彼得认为呢他不配跟耶稣一样被钉十字架那样子的方式。但是呢，很抱歉。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呢，这样子的传闻呢没有任何的根据。彼得他殉道是肯定的，荣耀神。至于说他是怎么死的，我们不晓得。但是重点是呢，怎么样我们走完这一生，我们是荣耀神的。第十九节下半段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动词跟从是一个现在式时态，就表示说的你持续的来跟从我吧。你用我的价值观，你去想我所想的，按着我所想的，我所思想的来活出呢这个属天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呢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很可能在这里的话，很可能是彼得他过去是跟从耶稣，但是呢不是持续的跟从耶稣。在这里呢，耶稣向彼得要的是什么？持续的来跟随他，不在乎外面的景况是如何，也不要去在乎去想到说呢将来的结局会是怎么样。持续的跟随耶稣基督就是荣耀神。你想想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这样子的问题，你当一个基督门徒，或者是做一个基督门徒，跟是一个基督门徒有没有什么差异？我不是在这边抠字眼哦。这个做基督门徒或者是当基督门徒好像有一点兼差的味道，你要兼差一个 part time 兼差的味道，就是说呢，在方便的时候，哎，在我有空闲的时候呢，在我有时间我有精力的时候，而且对我有益处的时候，哎，我来当基督徒。就好像当保姆的话呢，你就是照顾小 baby 啦，你就是呢喂他吃饭，然后呢你就陪他玩，他拉了撒了之后呢，你要帮他换尿布啊，然后呢还要帮他洗澡，然后哄他睡觉。但是当你的任务完成了之后， 你就走掉了，你的心思意念呢不再想那个 baby 了，这是当保姆。但是是母亲的话，是父母的话，你还是做传统的工作，你还是呢，你还是喂他，你还是陪他玩，你还是换尿布，你还是洗澡，你还是要哄他睡觉。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当你去工作的时候，当你出门的时候，你心里呢还是想着你的孩子，你持续的想着他。我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认识金牧师师母，他们的女儿跟女婿在卡达所遇到的问题，他们人在那里，但是他们每天透过视频来教导他们所领养的两个孩子，完全不在乎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也不晓得将来呢卡达政府法庭呢会怎么来宣判他们，他们不在乎他们的结局，他们是父母。所以到底你我是做基督徒，还是当基督徒，还是是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确认我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就为什么不把它活出来呢？耶稣基督向你我要的是什么呢？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持续地一天24小时，一周7天的来跟随他。师父彼得他很满意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当然这个代价可是不少。第20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我们在这里呢，可能要稍微再用一点想象力来把这个图画呢构想出来。很可能在第19节吃完饭后，讲完的话之后呢，彼得跟耶稣他们就离开门徒，在岸边上面走，然后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呢也跟在后头，就是跟在后头有一点距离。然后彼得转过来看到约翰， 你知道20节的跟着跟19节的跟从事实上是相同的一个字，因此呢我们呢就不太好把19节你跟从我吧解释说呢你就跟在我后头走吧，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呢在整本约翰福音，这种跟从或跟随这个字呢都基本上是在讲跟随耶稣，做耶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我们可以把第20节的跟着约翰跟着把它解释成呢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约翰呢他已经在跟随耶稣了。所以耶稣跟彼得这段对话之后，他耶稣恢复了彼得他的领导角色的时候，而且预言彼得他将来会殉道之后，彼得看见他21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彼得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你有没有看到耶稣他拒绝满足彼得的好奇心？耶稣基督他如何带领对待其他的人，像约翰的话呢，不干彼得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好奇心，好奇心 很多是呢那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好奇心，另一种呢是一个这样子的好奇心跟以他人为中心的关怀，很多时候呢是一线之隔，很难呢去划分。这外面的现象是一样，都要去问人家你怎么样，但是呢后头的动机都完全不完，动机是完全不相同的。别人呢没有办法判断我们问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也就不好，我们就不要去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不问的话呢，我就可以断掉好奇心。但是呢断掉好奇心的时候呢，也同时呢也断掉了对人的关怀。因为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呢我们要问自己，我的动机是什么？是自己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呢，还是呢我要去关心别人？耶稣知道彼得的心，知道彼得有一个好奇心，乃是带着一个比较的心在里头。 彼得晓得将来如何，他要问，那么那个人将来如何呢？耶稣要彼得停止去比较，耶稣呢要彼得去专注，你来跟从我吧。我们看下一张图，在三个，有三个小提琴制造商在意大利的这个克雷莫纳小镇，在同一个区域里头做生意许多年。那经过呢，经过许多年的和平共处之后呢，这个阿玛蒂家族呢就决定把一个牌子放在他们的橱窗上面，上面怎么写？上面写说呢，我们制造意大利最好的小提琴。好了，瓜内利家族他就很快的仿效了，他们呢就放一个标志放在他们的窗口，上面怎么写？我们制造世界上最好的小提琴。最后还有一个家族，斯特拉迪瓦里家族，记不记得上一次我提到说呢，在华盛顿特区地铁站，在那里头拉琴45分的 Joshua Bell， 他所用的琴$350万的琴呢，就是这个斯特拉迪瓦里家族所制造的。他们呢就在门口，商店门口摆一个牌子，上面怎么说的？我们制造这个街区里最好的小提琴。当人要透过比较的时候，就是呢想要抬高自己，或者呢是要把别人压低。人透过比较的时候呢，就是呢想要操控别人。哎，你看，你看隔壁家的那个孩子怎么样？你要跟你的孩子，你要操控你的孩子。你看看隔壁家的那个先生怎么样？你看看那个隔壁那个教会的长老传道人怎么样？还好，还好，我们中国人还是有智慧的。他说呢，人比人气死人。基督徒，我们在做比较的时候，很有可能在我们的潜意识底下呢，我们对神不满意，而且呢，也彰显出呢，我们呢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旨意跟耶稣基督的带领，所以我们会比较。耶稣基督向你我要什么？不要比较。当一个人全心专一的爱耶稣基督，持续的跟随他的话，就不会再互相比较了。最后第23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这是一个怎么样的认知呢？也就是说呢，哎，只要约翰这个门徒他还活着，他就成为一个指标了。当他越来越老的时候呢，耶稣再来的日子呢就越来越近了。或者是说呢，耶稣基督来之前，约翰肯定不会死。耶稣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我们刚才提到说，约翰他写书的风格是呢，他在重复的时候，他喜欢用一些不同的字，稍微不一样的字来表达相同的意思。但是在这里的话呢，约翰他一字不改，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一字不改。他要极力的来更正这样子一个误传，他要表明说到底耶稣说了什么，耶稣没有说什么。因为当我们对圣经不了解的时候，我们没有完整的信仰观念的时候，信仰认知的时候，结果是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方式。不是基督，不是耶稣基督的信仰没有能力，或者是呢他不管用，而是呢我们基督门徒呢，我们基督徒呢把圣经的教导呢放在一边，或者是呢我们限制了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向你我要的是什么？完整的来认识他。最后第24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所以哪些事呢？基本上呢是指这整本约翰福音，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四节并不是约翰他自己写的，同时呢我们也不晓得说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到底这些我们是指谁，我们也不晓得，很可能呢当时的这个教会所敬重的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给予约翰福音的给予他们的背书，这些当时的基督徒知道说这些我们是指谁。第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容不下。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事实上是很有限很有限的，但是呢我们的资讯，我们对耶稣，我们需要知道的耶稣基督已经足够了，因为呢是神决定让我们知道这么多。我们不需要为我们所不知道的负责，但是我们需要为我们所知道的负责任。我不知道我们读完，我们花了可能五十几个主日讲约翰福音，我不晓得我们你要怎么样来回应约翰福音，怎么样来回应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有限的，我们呢会是一个，我们就会谦卑的来过我们的日子。我们过日子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不管你认为说呢我没有在见证耶稣基督，事实上我们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不管是好或是坏。你坏的见证是什么？你信的耶稣跟我不信耶稣是一样，这个是坏的见证。或者是说呢，哎，你在苦难里头没有喜乐平安，我在苦难里头也没有喜乐平安，我干嘛要信你的？更糟糕的见证是说呢，你说一套做一套，这是更坏的见证。更好的见证是什么？我好想要认识你所信的那一位神。神要耶稣基督向你我要的是什么呢？谦卑点的来见证他。最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活出我们的新人。什么叫做活出新人？活出新人的话呢，就有大纲这一些现象产生。什么叫做脱离世界的捆绑？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目标。活出大纲这些所列出来的，我们呢就知道呢我们已经脱离世界的捆绑。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你向我们要的是什么，但是呢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你跟我们要的都是很简单的，而且呢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你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愿意把这些活出来，因为你已经都给了我们，你给了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是一个新人，我们可以活出新人，把这些来回应你，回应你向我们所要的。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